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因为雨欣、阿雪另有工作暂离开数星期，今日有三位主持人，我李泰、
莉莉、
阿芝，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各位听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报恩的小故事。首先我请阿芝来分享他所要讲的故事。
好，我来讲一个呢，是一个历史故事哈。清代的那个时候呢，有这样一个故事了。浙江呢，有一位名叫辛德仁的秀才，他在一个富人家里面当教师。那么到了年底呢，年底了嘛，就是要过年了嘛，他要回家了。那么这个富人呢，这个富人就给了他8两银子啊，酬金，然后呢，他就回家了，踏上回家之路了。那么在路上呢，他经过一个渡口啊，经过一个渡口的时候呢，见到有一对夫妇，两个人在这个岸边呢痛哭，然后呢，辛德仁就上前询问呢，才知道这夫妇两人呢欠了债。到了年底呢，要债的人呢天天来上门呢逼债讨债，那夫妻俩呢，那么他实在拿不出钱呢，啊，也没有什么钱财去可以变卖，什么财产可以变卖的，那么讨债人呢就要把他的妻子说要把你妻子卖掉还债。可是妻子呢，他的妻子呢不愿意离开，就两人一起抱头痛哭了，这一起痛哭，准备两个人一起投水自尽。
哇，真惨啊。
啊，是。那么那你想，到了过年呢，年边到了，那这一对夫妇要这样的话，那就是很惨的啊，又要抱头痛哭，要去投水自杀，那这是悲惨的遭遇，很悲惨。那么辛德仁呢很怜悯他们，听了他们的遭遇之后，深深的怜悯他们，就将自己身上带的全部的钱，就8两银子，他全部他一年的工钱嘛，8两银子他就全部拿出来送给他们。那夫妇两人呢感激的哭着拜谢而去。然后呢晚上，那信的人就回家嘛，晚上回到家对夫人啊说自己啊遇到了这一对落难夫妻的事情。他夫人当时就问他为何不救助他们啊，因为他没有讲出来，当时还没讲出来自己用钱救他们的嘛。那夫人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救助他们呢？那辛德仁就很自豪地告诉妻子说，啊，自己已经舍尽钱财，倾然相助了。他就说一年的工钱8两银子，他全都拿出来帮助他们了。那这个夫人呢，听了之后呢，不但没有抱怨，反而还特别欣慰，那这真是一对，是一位很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就说明她这个妇人非常的深明大义。
可见他们两夫妇多么的有善心，
对，心地善良。到了除夕夜之夜呢，除夕夜他因为没钱嘛，没钱了怎么办呢？他妻子啊，就自己一条红色的裙子卖掉。卖了之后呢，才买了一些酒啊，啊一些菜，他就勉强呢有年过，勉强过了个年夜饭，吃了个年夜饭，形式上过年嘛，那但是也只是勉强的啊，啊那辛德仁呢就很感慨的，吟了个诗出来，红裙哭清酒，那妻子就接到啊，接着是下面的一句诗嘛，他就说。黑昼蘸白盐，两个人呢就苦中作乐，没有丝毫的怨念呢。
等一等，阿芝，我想问一下，他第一句红裙什么？
红裙沽清酒。那妻子呢就接着说啊，黑柱蘸白盐。
那这句诗的意思就是说用红裙换了美酒回来过年。
对。
然后黑柱
蘸白盐。
蘸白盐。哇、
啊、
那真是没东西吃啊。
啊，古时候就黑柱就是筷子。
筷子的意思。
黑色的筷子的意思了。蘸白盐，那就说根本没有东西吃啊，那就是这样形容了。两人呢苦中作乐，也没有丝毫的怨念，
因为没有什么味道啊，用点盐巴吃的有一点味道，真的是可怜哦。
这是过年嘞、
欸。对呀、啊，那但是他们是非常的苦中作乐，没有怨念，那是非常高的情操了哦。
我觉得太太特别好。
对，
对
没错。
因为他这个八两银子本来可以过得非常
的年，
对对对，可以过个很好的年，结果两个人为了做好事自己过得这么辛苦。
对啊，就是善良的人道德高尚嘛。
而且他这个妻子真的是一点怨恨都没有、
啊、就是啊，也没有唠叨他的那个先生，
还他们两个还是苦中作乐、
还在苦中作乐
好年。
他们真的高兴的吃着年夜饭，我好像不知道啊，他的那个米缸啊没有米了，灶头呢也没有冒起烟火来了、啊、都没有了。所以呢那么在当夜呢，就这天晚上呢，那辛德仁啊他就做了个梦，他梦见在一处秦楼玉宇之地，就是啊有亭台楼阁啊，有这种很美丽的很美妙的这个地方啊，秦楼玉宇之地呢，啊，有一副对联写着，对联怎么写呢？就写着就关关金锁户，卷卷玉钩帘。这句诗的意境呢，正好是好像与他们刚才自己做的那句诗啊相呼应了，相呼应应和。
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关关金锁户，金子的金啊，锁头的锁，一户人家的户，关关金锁户。那么卷卷玉钩帘，那就是说是他们这句诗呢，其实和他们上面自己做的诗呢都相呼应了。那么醒来后呢，他们就便将此句啊题写在墙壁上。第二年春天呢，辛德仁啊继续去那户富人家当教师，做教书先生了。当年恰逢富人的母亲去世，富人呢请来风水先生啊看风水。那辛德仁想到自己父母过世啊尚未入土，过世的人是应该要入土为安的嘛，那他想到自己父母呢还没入土呢，也请风水先生呢帮助我留一块好地。那过去讲究风水呢，却有长辈过世后啊不立刻下葬的，因为他直到找到好风水再下葬的情况，这是过去都有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了要找好风水呢，辛德仁陪着风水先生四处找寻。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啊，这地方呢风水先生呢发现了一块叫鹿卧地啊，鹿一头鹿的鹿，卧呢睡觉卧床的卧，鹿卧地的风水宝地。这个风水宝地，那这风水先生一看呢啊，马上就直奔这个地方，这块宝地呢奔过去呢。风水先生啊称这块地形如啊金锁玉钩时，辛德仁啊突然想起了梦中的那副对联。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讲吧。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又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时间，现在我们再请阿芝把他刚才未讲完的故事再继续的讲下去。
好，那新德人呢，他想起梦中那句呢，光光金锁缚，卷卷玉钩连，他觉得啊，这个梦境应验了，但却不知这块地主人是谁啊。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跑来一个人，开口就叫他恩人。那信德人一看啊，原来这个人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资助过的那两口子的那个丈夫啊。他说，哎，莫非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他资助的那个人了。看到信德人就说，莫非你就是我们大恩人啊，自从得到你的救助啊，我们还了欠债，又得到了温饱，所以我们就常想着要报恩。
啊，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人啊。
哎，对啊，他就说常想着要报恩啊。那么信德人呢，就指着那块地啊，把自己跟风水先生找风水宝地啊，要下葬自己的双亲，这父母亲了，他这个事情说了一遍。他那个帮助的那个人他就说，这本是我家的地啊，他说我愿意转让给恩公。
哇，这么巧。
哎，对，这么巧了。他说这个地还正好是他救助过的这个人的。那么最很快呢，最随机呢，这个新德人呢就跟着他一起到了他家里，那么马上就写好了地契，然后呢他就将此块地呢转给了新德人。不仅如此呢，两口子还帮助他呢营帐修墓，就是把他的墓啊都修好。
真的是报恩了。
对呀、啊，他两口子就是报恩他了。其实那么几年之后呢，那新德人参加科举啊，他去参加科举，接连高中，官至都县
都御史
啊。都县呢是明朝的都察院，都御史的别称。那么看来这块地呢真的是个风水宝地啊。其实能否得到风水宝地呢，其实与人的善恶福分大小是直接相关的。那新德人他耗尽自己的财力救人后呢，依然自甘清贫，这种高尚的精神感动了神灵，因此才通过梦中的诗句向他预示风水宝地的特征。
其实他那个对联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个对联讲的是关关金锁户，卷卷玉钩连，实际上指的就是他将来要得到一块风水宝地，长得像金锁的样子，跟玉钩的样子差不多，那后来才应验了，他可能自己才知道。
对，他看到这个风水宝地，因为这个风水先生讲出了是这个金锁玉钩形的，那么就对应他这个诗句呢啊，原来他之前已经神灵已经给他了提示了，但不知道是风水宝地吗？
对，
现在他得到了这个风水宝地呢，就正好把自己双亲就葬到这块地上。那么没有这个善缘呢，就算发现了风水宝地啊，凭他有限的财力也是无法得到的，所以可见帮别人实质上就是帮自己。
哎呀，我也很认同这句话，帮别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在帮自己，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回到自己身上，但是不管是做了善的事还是恶的事，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然后从他这个故事里面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这个叫什么新德人这个人，他虽然文章可能是写得好，人也有能力，但是呢也不见得他就一定会受到朝廷的重用，是因为他心地善良，然后做了这么大的好事，救了人家的命，然后 从前传统有一句话，就是说世间考的是文章，神明取的是道德，实际上是神明在帮他科举高中，然后步步高升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因为他人好，并不是因为他的才能高。
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这样做了呢，也就是给自己啊积累了福分啦、啊，福分到了吗？各种好事、好运、好风水自然就来了吗？对吧？
对。
那么，而且风水说白了，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古人有云呐、啊，古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那么你想，一命二运三风水，神定的命运啊，才是起决定作用的。那神又依靠什么安排人的命运呢？神是依据人的善恶好坏、福报与罪业以及缘分来安排人的命运的。多少人只重风水不重德，求来求去，甚至为了风水去争斗，结果本末颠倒，最后依然没有好运的。这样，所以说当今你看现在的人，很多人道德败坏啊，你去求神求佛没有用的。一个人一定要心地善良，道德回升，做好人，那么他才能会有好运，神才会看护他。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人真的是都有神明在背后在看着我们在干什么。其实我们做的善事也好，恶事也好，最终真的都是回到我们身上来。这里我还想到，就是说之前家里面就是很贫穷的时候，兄弟姐妹啊，就是家庭关系都比较简单，然后比较温馨，大家互相都会帮忙。然后现在反而都是经济发达了，然后家里面谁家都有，你家也有楼，我家也有楼，结果反而人跟人之间的心距离越来越远了。那有的人真的是为了祖辈的一些财产都打到那个什么法院啊，那种地方，然后搞到比如说是父子啊、母子啊或者兄弟姐妹啊这样子不合的，我觉得看的太多了。
是的，其实现在很多现在做官的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要多做好事啊，不坑害民众啊，那么必然会有好运的，有光明的未来。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做好事，做有道德良知，好事做多才有好运。
也不要去争争斗斗，因为抢来抢去，如果不是你的，最终你也会失去的嘛。如果是你的话，你也就很顺利就会得到嘛。被别人抢走，那老天爷他可能会另外的好的东西会回报给我们嘛。
所以真正的福报都是决定你自己的心，是做得好心善，做出来你诚心才有用，你不诚心什么都没有用。
本来你是有好运的，有这个福报的，但是你做了坏事，做了坑害人的事的话，这个福报自然就神就给你取消了，没有了。
就是因为他做了好事，所以才会有这块宝地送给他，
他才会平步青云啊。
对，我们这节第二节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第三节再来讲其他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又回到我们第三节的时间，这一节吗？我要讲的一个故事是大象报恩，每天送小女孩上学。大象在小的时候差一点溺水而死，是小女孩的父亲带着村民救了她。从此大象把男人一家视为自己的家人一样。有一天，这男人家的女儿在上学途中被流浪狗咬，自那次之后， 小女孩非常的怕狗，大象知道便承担起每天送小女孩上学的责任。每天早上，小女孩要骑大象，便先双手合十，低声向大象鞠躬。大象感受到小女孩的敬意，将她的象牙凑过来，让小女孩踩着象牙爬上背。为了防止小女孩掉下来，大象还很贴心的翘起她的鼻子，帮助小女孩往上爬。大象就这样天天送小女孩上学。在去学校的途中，遇上成群结队的流浪狗，但这群流浪狗每次看到大象来了，都吓得落荒而逃。成年的大象的智商仅次于黑猩猩和海豚，大象非常有的灵性十足。它走路，它会避开车，懂得基本的交通规则。由于它体型非常的庞大，需要不断的进食，但它只会吃路边的杂草，不会破坏庄稼，所以小女孩的父亲便很放心让大象去送小女孩上学。但是有一个缺点，大象是慢性子的，走得慢且没有时间的概念。但是在学校门口有一尊佛像，大象还会模仿人类学会基本的礼仪，每次进学校前还会对着佛像鞠个躬再进入学校。其他的小朋友看得非常的羡慕不已，难得大象会亲自把小女孩送到教学楼前。大象知道自己有4米的高，小女孩是很难下来的，所以他每次都会很贴心的后脚弯曲，四脚伏在地，这样小女孩滑下来就很顺利。小女孩去上课了，大象不会走啊，大象会一直等在校门口，直到小女孩放学。大象就像是一个让大家安全感十足的保镖，又像一名忠心耿耿的司机。所以我们说啊，万物皆有灵啊，彼此坦诚相待，皆会感应到彼此间的诚心的善。只要有难，必会相助，这都是本性善良。况且保护动物就是在缔造和谐，无论人与人、动物之间都需要真诚善待，善待往往会创造美好的境界。时常会在保护区听到那些保护人员讲，他们在那个深山里幼小的豹啊、熊啊或者其他的鸟类啊，他们就把它带回来，因为他们是幼小被遗弃的嘛，或者是他的父母啊，因为受伤或怎么样，所以他们就被遗弃在那边，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回来养。等到养到他们比较大了，而且他们有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带回原生地，让他们自己再继续的生长。不过放他们走的时候，那些动物一定会依依不舍的，走了几步又回头望一望，走了几步回头望一望，那种感觉好像很依依不舍啊。
跟人一样会记得，
对，
这个是我的恩人，现在我要离开他了。
他们也很想不走，但是因为他们是生活在那种深山里头，他应该回到他们自己的栖息地是比较好的，所以还是让他们走啊。我们那些保护员一定会说让他们自己走，然后就一直赶他们走，结果他们还是回到他们的原生地。但是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到深山里的时候再遇到他们，诶，那个情形又不一样，他真的会认得我们，
认得他的恩人的，
他知道我们是养育他、保育他的，让他好好的成长。等到他成长到差不多他可以自主能力啊，就可以保护到自己，我们就把他放回原生地，让他到原生地去成长。可是在放他回原生地这个过程，等到他要走离开的时候，他还是会走几步然后回头看一看我们，又走几步回头看一看我们，我们一定是挥挥手叫他走啊，有那种依依不舍的那种感觉啊。 这就是彼此之间，
这个应该是彼此之间有感应吧，因为养的人也很辛苦的帮他养了那么久，受养育的他也觉得真的是依依不舍啊。
我们刚才讲都是动物跟我们人之间的感恩啊，那现在我们跟父母之间的感恩，因为我们是受父母养的，从小就被他养到大，可是现在的环境大家都是分开住，而且小孩子又不多，有人都是只有一个，但每个人都说我工作忙啊，没时间啊，怎么样啊，又不能跟父母怎么样喝啊茶啊吃个东西都没有，连个电话也没有，每个人都说很忙。其实你只要拨一点小小的时间，然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啊，或者是说他病痛的时候你又关心一下啊，虽然你不能带他去看病，可是你关心他，父母也很开心。因为现在的很多老人家大部分都是没有人跟他倾诉，
对，
没有人跟他讲话，没有人听他讲话，所以每天就坐在那边待着。如果是父母两个都在还好一点，如果是一个人在就很可怜，每天就是坐在那边，有时候电视也不能看啊，看久了也很辛苦。可是不看电视吗？坐在那边好像等死一样，等吃饭，没什么意思。
对，
那自己又不做的话更加辛苦，每天就是坐在那边无所事事，就是每天垫着天花板。
也可能他坐在那里心里会想，哎呀，谁谁会来看我啊，在等着有人来看他，
他心里是这么想
啊，
可是人家都不来呀、
啊、对
不 对,
对、
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做小孩子的人，我们应该要想到当时父母养育我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多么的辛苦。你要知道五六年时代那时候父母真的很辛苦，很那时候都很多人都是逃难过来的，根本就是没什么钱，真的是更多都没有钱。你看以前的就是一个间屋子里面住了几户人家，你看多辛苦，他们也是都打工，几块钱几块钱的这样子打工回来。你看以前的捡线头啦，什么去的缝鞋底啦，做件那个塑胶花之类的、啊、很多工种都可以做，大家都辛辛苦苦还是做，然后就让小孩子，让他如果可以读书就让他真的去认真的读书，如果读书不行啊，去写个手艺也可以啊，反正是行行出状元。
我就觉得真的父母亲很不容易，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我们人都是眼睛往下看的，很少说眼睛往上看，然后都觉得哎呀，我对我自己的孩子要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就不停的在想要怎么对孩子好，其实都倒了，应该是怎么想着对父母亲要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因为他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孩子的时间还是很多的，正常情况下都是这样吗？
父母是养育我们的呢，那个孩子是我们养他的，不一样啊。
而且就是做倒了嘛，因为像我这样子我就溺爱小孩子，结果小孩现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所以我就觉得我其实不是爱他，是害了他嘛。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我都会跟我小孩讲，那妈妈不能这样子再做下去了，然后我说我应该对外婆好一点，你将来才会爱我啊。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妈是两三天两三天都打个电话，她也知道我的，我妈也知道我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情况，她也是比较宽容，也没有说哎呀你一定要回来呀，你一定要来照顾我啊。我觉得老人家真的非常好，
是年纪大的是，反正年纪大的是他很理解子女啊，子女的状况，他不一定要来要求你什么，但是他会希望你多陪陪他，讲讲话，看看他怎么样的。是，
所以我记得像我妈妈那一辈，我觉得那一代的父母啊，真的是很为子女着想，就是他有所有一切，真的就是为儿女着想。觉得我妈妈那一代，我真的对照顾父母的真的是无微不至，而且那时候的年代好像很多都是不足的，不管是金钱
物质上，对，
物质上很多都是不是很充裕的，可是他们都会想办法，然后省吃俭用的来给我们这些，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嘛，
就是这样子哦。
所以我们应该要更懂得要去对父母亲好一点。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子，增加的应该要珍惜你现在所拥有，要反馈啊，不能说好像应该应得的。这一节的时间到了，下一节再继续我们的故事。
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又回到我们第四节的时间，现在阿志又帮我们讲一个福报的故事。
那我现在讲这位富翁的福报从何而来这个故事。那以前纪晓岚有个朋友叫吴慕亭，他对纪晓岚说，他家乡有一位富翁，平时呢安于养尊处优，闭门不问天下事，而人们很少看见他在公众场合露面。啊，说起来也怪啊，这人并不善于打理自己田庄啊，赚钱呐、啊，但他的财富呢，却总像用不完。那他也不懂得调养身体，但他一辈子也没得过什么大病，偶尔发生了意外过患啊，又往往意外的得以解脱。那么有一次呢，他家的一名婢女，就是啊，他家的一名女仆啊，忽然呢上吊自杀了。那于是乡里的公差呢就幸灾乐祸了啊，以为终于有机可乘，是张扬啊，并报了官。地方官呢接到报案后呢，也是马上兴冲冲带着衙役前来验尸立案。就在勘验尸体的时候啊，忽然那个女仆呢手脚微微颤动起来了，就是动了，身体也会动了。众人呢正在感觉很诧异哦，感觉很惊奇的。不一会儿呢，只见他打了一个哈欠，啊，伸了伸个懒腰，就错转身子，那就坐起来了。他竟然又活了。所以说，人家看到旁边看的都感觉，咦，怎么那么奇怪？明明他已经死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官呢，还想以逼奸上吊来罗织罪名，便不断的用言语。对这个女仆啊暗示她，就是要她说一些就是对她的主人啊
不利的话
来暗示啊。这个女仆啊却向上磕头说，哎，青天大老爷，我的主人啊妻妾成群，个个貌美如仙，哪会钟情我呢？假如她看上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自杀？那实际上呢，是我听到父亲啊不知何故被当地官府杖职而死的消息，就被当地的官员打死的。那心中又悲痛又气愤，所以才不想活了，实在没有别的原因。那地方官听了这个话，只好大失所望而去。这位富翁呢，经历的其他一些看似灾祸的事，也往往都这样逢凶化吉。他乡里的人都说，这人看起来蠢头蠢脑，可他为什么却有这么大的福分，真是莫名其妙。有一次呢，偶然有人啊伏击刀仙，几个乡人就把这个疑问呢来请教姬仙。那姬仙判语说，他说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福分，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上辈子是个淳朴敦厚的农夫，一生都没有与人计较之心。他勤恳劳作，从不患得患失。他虽不善言辞，孤独落寞，但待人平等，他对别人都是平等相处的。但他自己又孤独落寞的，心怀呢又很坦荡，不偏不私的，总是直言直行。那有人欺负他呢，他也不与人争斗的啊。有人欺骗他呢，他也不由此啊心生奸诈，要去害人啊，想一些奸计去害人都没有的。有人呢以恶言啊诽谤他，他也不去恨别人。也不迁怒于别人的啊，那有人呢捏造罪状故意陷害他，他也不去报复，一生平平庸庸，就是说和平平常常的过一生了，老死于茅舍，并没有做那些世人眼中的功德，独有那颗淳朴善良的心， 却为神明所赞叹，所以降服于他。他今生表现出来的愚钝无知，正说明他与上辈子身形虽异，但秉性犹存，还保留了前世的善根。诸位觉得他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不该有此福报，那你们就想错了。在场的人啊，信与不信各占一半。吴先生就是那个吴穆庭呢，认为姬轩这段评语很是耐人寻味。而如果用现代人的观念看呢，这个富翁的前世也活得太委屈窝囊了。但是用超越人类这一层空间的理来看，正由于他前世的不争不恨不怨和他的无欲无求无为的生存状态，成就了他这一世的福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那一生没有失德，所有的不顺逆境和诽谤他都默默承受了，这样他不但会消去自身的业力，又因他没有为此去伤害任何人，那么神明就会演化福德回报于他。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华神传文化善恶有报天理的一种展现。是做人就是要那样做个好人了，这也是讲道德了，说明这个人也是道德很好，不与人去争吵，不去害人，
就是这也是有因果。虽然说他这一辈子很有钱啊，或者是赚了很多钱啊，身体很好啊，那跟别人一样样的，那别人就会赚不到钱啊，别人就会身体不好啊，这个都是因为他前世积了很多这方面的福报，所以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会就是不善于打理田庄他都能赚到钱，然后别人如果陷害他的话他也都能脱险。这个有点像一个人哈，他上一辈子做了很多好的，然后这一辈子碰到坎坷的时候，那个上辈子做的好事就自动回过来回补他这个不足了，所以他会平安顺利的度过去。
就神就是因为他这样就赐给他这些福分，看他是这么一个好人，好人就应该有福报啊。
其实这个人不争不恨不怨无欲无求无为，他没失德，而他上一世又不顺逆境和被人毁谤，他都默默地承受了，他没伤害任何人，所以神明赐给他福分，不是他争取求来的，所以要发自内心的善待他人，成就他人，也就是成就自己。希望我们都应该善待他人。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